大家好，我是伊夏，这里是春天读书会特别栏目。这个栏目大概一年一度，甚至两年一度，最早一期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停了一次，2023年的时候我们有在一起录。这一次到了2024年的8月，我们春天读书会的群里终于再想起来大家再一次录制。这次录制大概又是要从进到中国的我所在的城市南京及其周边包邮区吧，然后往山东那边有我们可爱的四火。群里的歌女谈到的书是关于香港三部曲的，所以全且她在聊香港。Jackie 呢是在法国那边，所以我们读书群的这次录制的最远距离大概就是欧洲。这是一次由近及远的互相之间的互朋唤友，也是一次大家近期生活或琐碎或树荫荫的交流。希望我们这次的分享依旧在某些具体的时刻能够抚慰到你，如果抚慰不到也敬请期待明年那期吧。那我们就从最可爱的课代表康宁姐姐开始。康宁这次的分享大概和我们简单聊了一件小小的事，就是不用努力也可以吗？我其实对她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直接的回答，就是可以呀。因为也许有些朋友知道，今年我责编了一本小小的书《恐龙疗法》，我的那本是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三册，叫《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其实我觉得我的理解来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那本书的最后落点，我想在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就是你当然可以把你的后背软肋有你可交托的地方，但永永远远来说，你最好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自己是自己最可信赖的人。这样的话你反而可能会收获更多更珍贵更坚实的情感。以及我对康宁的回应是，当你已经足够可以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最放过自己的人。太累的时候一定要好好休息，一定要完全的原谅自己，一定要告诉自己，你就是最好的。
大家好，我是康宁。一年一度的夏日系下酒馆聚会又到了。去年夏天尾声的时候搬了家，今年夏天散步的地点也从湖边公园改成了江边。晚霞见得少了，江边凉风倒是吹得多了，吹着风边走边胡思乱想也很惬意。对生活的一些简单要求似乎从未变过，想要有时间看书看剧，想要有时间散步，却又会在这样的简单要求轻松达成的时候，不敢相信自己可以每天这样过日子。不用那么努力也没关系，但是真的可以吗？没想到在40岁的时候我还在迷茫，而不是笃定地说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的人生意义。在《始于极限》这本书中，上野老师在和铃木良美的通信当中提过，到了40岁上下，人生的太阳便会渐渐西斜，届时你会痛感人生有限，给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排一排优先级，千万别颠倒了主次。今年夏天在给人生事件排主次之前，想先承认一点，就是这件事我已经尽力做了，体验过了，它不适合我，我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也许承认这样的我才能够更好的看清我到底是在逃避还是在承认失败，之后才能继续前行吧。各种人生体验后，把适合自己的留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把不适合的剔除掉，就像在打造一件作品，我打造的这件作品就是我自己。 西夏酒馆最新一期介绍的书猫鱼当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没有沧桑很难被美丽所感动。真的，只有经历过岁月对人的打磨，才能云淡风轻地说这就是我，现在的我比过去的我更重要。在这个夏天开始野蛮生长，剔除不安怯懦，开启人生下半场，欣赏沿途风景。祝你也有一个不一样的夏天。
接下来和我们分享的是绝配，如果大家还对绝配有印象的话，可以记得他算是一个舞者，他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这次的录制来自于他在滴滴车上的一段音频，所以可能有点杂音，但我觉得不影响收听体验。而且我觉得他讲的事情非常重要，可能也是因为今年开始我也开始跳舞了。我觉得跳舞之后可以跟跳舞的朋友分享的东西变得多了，而且大家会谈到跳舞对自己的很多改变。我想绝配走得比我们更快更前，他这次跟我们分享的是他与残障伙伴之间一起跳舞，也就是他怎么和聋人一起跳舞，怎么和盲人一起跳舞，怎么和这些其实就近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反而视而不见的重要的伙伴们一起分享重要的生命体验的事情。
OK， 现在是8月10号周六晚上7:26，然后我现在在滴滴车上，刚从 M50 创意园那边然后去看我一个朋友摄影朋友的展，然后现在去下一个展。就是第二次录这个春天读书会的播客。对，去年的时候我分享了就是读单伟健老师金钱博弈的一个推荐，然后这次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两点吧。一个是我在做的从去年在做的一个残健舞蹈融合项目叫此时无声。我是从去年开始做，就去年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有聋人伙伴有盲人伙伴他们想要学跳舞但没有地方去学，因为我自己是从2017年就一直在跳舞嘛，然后就从去年12月开始每个月我在做这个残健舞蹈融合的工作坊。就因为我觉得社会上面真的很缺少这个残健融合的空间，因为大部分时候是有像是生活中是完全隔离开的，然后就先从舞蹈开始，每次26个人，然后一直会都在办。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欢迎来跟我联系，然后打一下广告。对，然后我们已经在大鱼营造啊跳海酒馆啊去做。然后我想分享的点在于就是这过程中虽然是用爱发电吧，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因为就是比如说对于聋人伙伴会私信我说他们从聋校毕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够一起找地方跳舞了，然后也有盲人伙伴会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有机会去体验跳舞，就其实跳成怎么样是其次，其实重要的是一种解锁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吧。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个锻炼，就是通过项目这去锻炼，它像是一种就是创业一样你要去找团队，然后去定位打磨这个产品内容，然后怎么样子去做这个品牌，怎么样子去带领团队一起去实现目标，怎么去应对就是这个过程中你会出现的一些摩擦和必然会出现的一些不足，然后去改善。对，就对我而言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吧。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残健融合这个融合本身的理解会更深，就不是说单纯的一波两波人就到一起然后有手语翻译就够，其实也是最近的我一个很大的 reflection。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权力一种结构就不能是说就是警惕这种健全中心主义吧，就应该给到就是说残障伙伴更多的参与和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上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通过舞蹈，我是觉得能够去看到，更大的这个残障朋友的生活，就是它是系统性的问题，就系统性的不足。比如说，你只有身边有了这个残障朋友，你才会发现为什么他们求职那么困难，是因为他的教育系统就有问题，他的教育系统就没有给到他一个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然后这个社会上面，无论是从品牌的这些商家的这些，包括消费的轮椅啊这些，就是他都没有做到足够的无障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残障伙伴的心理健康也是很严重，就是很多人是不仅是自卑，然后会有抑郁，会有双向情感障碍，甚至去自杀，就但这都是社会上面完全没有给到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要去持续的去做，然后持续的去推动，然后它是非常就是怎么说呢，积少成多的这种一个观念的推动的努力。对，这是想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吧。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最近会有更强烈的这个探索的欲望。就是当你从一种城市更新或者是历史人文的视角，然后去看这样的一座城市，就是有包括去跟其他城市去对比，就会有非常多的感触。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从小在新疆长大到12岁，然后来上海，但其实在我可能2020年之前的这十几年里面，我都其实是一个跟这城市没有很强的连接，就它只不过是按部就班的就是上课啊然后上学。但这次美国环美了40天，然后去了十几个城市，就哇就会有了对比。你会发现其实上海它有它自己的城市很特别的地方，这特别点比如说跟建筑有关，跟历史有关，就是从这个19世纪这个上海开埠以后，对吧，它怎么样子从一个原本非常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松江县，然后慢慢的发展成为了这个港口，然后中外的一个窗口，然后到了民国，然后这个因为我前两周刚在那个外滩园一号看完戴锦华老师策展的这个女性的电影，女性主题的电影展，然后就又去了这个外滩美术馆，就是原来的亚洲文汇100年前的，然后去看新的展，然后这个感觉就非常奇妙，然后你就感觉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而且就都在苏州河边上，那又沿着苏州河，现在有了这个就是 Fotografiska， 然后那它对面呢又是这个四行仓库，就是当年100年前淞沪会战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就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这样历史的建筑吧，所以就有一种非常就是新旧杂陈，然后这种包括现在这种城市更新项目里面非常多见的，把这种工厂啊，像M50，然后像这个西岸楼美术馆这边，然后哇，你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包括就昨天晚上我是在鸟屋，对吧，鸟屋的这个上市新所又是一个他们把原来的哥伦比亚海军俱乐部改造成了这个一个打造成真的非常好，然后跟社区营造成这种街区构建这种附近性啊，包括我最近就是参与也非常多的这个无爱理想酒馆，是国内的第一家这个无障碍的酒馆，他们在就在清华大峪隔壁，然后我觉得哇，就一切都是相通相连。昨天是在鸟屋，听张真老师分享的叫《荧幕艳史》，他的一本蛮有名的学术著作吧，就是探索这个就是上海老上海的这个电影的发展的，然后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包括这个繁花，对吧，然后这个也是在这个苏州河边上，然后包括这个末代皇帝，就把教授他跟这个陈冲当时在这个电影里面一起去拍摄，然后呢陈冲作为上海人他又去写了最近的这本书叫猫语，对，就感觉一切都很相通。然后最近就是 Fotografiska 这样的一个影像中心也在上映这个关于上海老上海的这个老照片，包括我现在去的这个中山南一路这边，离外滩园一号也很近，离外滩那个洛克外滩也很近，所以就感觉哇，一切都是相通的。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想分享的点，可能有点啰嗦，可能有点没头没尾，对，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我而言的一个音频的记录吧。
接下来的分享来自我们可爱的日可云车，我们平时可能会喊他叫可云。可云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了，成为正式的大人中的一员了。他跟我们分享的是，从学校到社会，阅读仍然是他开解人生的最佳方式。这句话也深深地打中了我，打中了我这个可能已经快社畜了10年的老前辈。怎么说呢，我也当然怀疑过阅读的意义，当然也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疲劳，毕竟我的爱好和我的工作全部都围绕此展开。但我也是在今年觉得，阅读它反反复复地摧毁我，再重建我，并且它每次总是能再建立出一个更强大的我。因此我想，阅读它就是我血肉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大家好，我是日可云车。去年一年我经历的最大的变化是正式从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打工人。比较让我个人欣慰的是，工作以后我依旧在阅读，阅读仍然是满足我的很多好奇心和解开我疑惑的最佳方式。不过呢，我也明显能够感受到自己的阅读偏好发生了比较大的偏转。在读书的时候，我个人最喜欢的书目类型主要聚焦在社科、哲学、心理学方面。在工作之后，我能感觉到其实我大部分阅读的书籍慢慢的转向了表达沟通、商业经济以及历史相关的读物。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几乎成为了一个中性鸡汤书的信徒。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经管类的书里面其实也是有挺多非常智慧的内容的，那就是所谓的君子不器嘛。在这个阶段，我确实需要变得更加实际贴地一些。所以我想可能这个类型的书目确实是目前最适合我的一类读物。那这一年呢，我还发现阅读渐渐成为了一个判断我状态好坏与否的信号。我可以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我在低落的时候会比较喜欢阅读描摹人的感受的书。比如说我去年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最打动我的一本书是陈嘉映的《感知、理智、自我认知》。我觉得陈嘉映把人的感觉拆解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你感冒了。陈嘉映把人的感觉拆解的非常的细腻，然后我看他把人的感受拆解到最小的单位的时候，就会很清醒，会觉得很多的难过就不是难过本身了。然后这种不断的探究感受究竟是什么的过程会让我非常的治愈。但是相反呢，当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更倾向于去阅读那些拆解世界如何运行的硬书。这个类型的书是能够让我感受到自己在飞速的进步的。然后在我状态比较好比较亢奋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沉下心去读我低落的时候非常偏爱的那种偏感受类的较为柔软的书了。这个可能是我去年或者说到今年最大的一个发现。
接下来分享的这位朋友称之为加菲，加菲应该算之前没有太怎么跟我们分享过，这次来听听他的故事也挺好的。加菲在分享一开始跟我们聊的是亲子关系，其实亲子关系也算是我这几年面对的一个命题，当然不是我跟我下一代，因为我还没有下一代，是我跟我上一代，我作为子，上一代作为亲的这样一个关系。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已经是我在家里住到第4年的一个情况了。成年这么大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一起，到底有没有多少矛盾呢？以及虽然我明年又将要独自生活了，这个中间的这些心境转变和亲子沟通到底又会有什么样的命题呢？这些其实也是我慢慢在探索，并且想在以后的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 这次的话，我们先来听加菲的故事吧。
Hello， 我是加菲。这段时间有点生病，所以嗓子有一点哑，但是这个已经拖了很久了，因为我也病了蛮久了，然后现在觉得声音恢复了一点，所以就来聊一聊。我最近读的比较多的书其实是关于母女关系的，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其实都是一个很乖女儿的形象，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尤其是我的妈妈，可能是那个在成长过程中更关注我，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射在我身上的那个人。然后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呢，他们在我身上投射的一切其实都很轻易的实现了。他们想让我学的技能，想让我读的学校，想让我找的工作等等，这些都在他们可能没有付出太多的努力的时候，只是把这个希望投射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做到了。因为过去的这一些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比较容易的获得，所以导致他们，尤其是我妈妈，经常把她的很多想法、观点，可能一些她自己的不如意，她自己对我的投射都压在了我的身上。所以我这些年其实是一个跑得离家越来越远，然后希望能够隔离开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在去年的秋天，我和我妈妈爆发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争吵，我出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争吵。然后这次争吵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一个结尾。目前的状况就是我单方面的不再去和她做任何的沟通，并且也不再回家，就是尽可能的隔离和他的任何信息上的交流。然后同时我自己尽可能的去让我自己变得更舒服一点，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面，其实我是那个一直希望他开心，希望他能够觉得满足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我发现我这样做其实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反而是让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然后我做的退让越来越多，然后我越来越不像我。但是到现在其实也快一年了嘛，然后这个状态其实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好受，但可能对我妈妈来说更难受吧。我一方面觉得这样的过程是必要的，就是我需要设定自己的边界，然后我需要做好课题分离，让他对他的人生负责，我对我的人生负责，并且不再让他用他的情感、他的投射来绑架我。但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非常痛苦的，然后书构成了我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系统。我在非常忙碌的单身生活里面，除了照顾自己、做好工作、赚钱之外，也尽可能的花了一些时间去读一些和母女关系相关的书，然后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要内容。我读的最，对我来说触动最大的一本书叫《出生意愿确认》。它讲的是一对女性朋友，他们在科幻的世界里面就是决定生一个小孩，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就是小孩要不要出生是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再询问他的，如果他 他决定他不想被生下来的话，那这个孩子就会被打掉。然后他讲的就是一对女性朋友，他们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为什么这本书对我的触动最大，是因为这其实也是我和我妈妈的一个冲突点，就是她觉得她是我的妈妈，所以什么都理所当然。但对我来说，被生下来其实并不是我的意愿，就是你们也没有问过我的同意，你们就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享福也好，受苦也好，这些其实都不是我的选择。然后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争吵会走到的一个边界，就是他会一直说我是你妈妈，所以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完全是我想要的生活吧，就是我到底为什么会出生，我有没有办法对我自己的出生做一个认定。但这本书我读完之后其实觉得有一点轻松的点在于，它最后落在了如果我相信我是因为自己的意愿而被生下来的，我可能会更珍惜这个世界。因为在这个书的设定里面，婴儿出生之后其实是不会记得他做了出生意愿确认这件事情的，只是根据法律规定说生下来的婴儿都必须要做这个意愿确认。我觉得他很大程度上的开解了我吧，就是我自己想要被，如果我是我自己想要被生下来的，那生活中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我的选择，所以也许我应该重新想一想要不要去责怪或者说怨恨我的妈妈把我生下来这件事情。然后另一本书是在小山和小山之间，它讲的是一个远嫁到日本的女儿在生孩子的时候，妈妈过去陪她生产带孩子的大概这样一个故事，中间也折射了一些跨国婚姻还有代际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这本书是我和我妈妈的另一个冲突点，我们除了你是我妈，你把我生下来，所以我就要听你的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是我一直被攻击的，就是你不是妈妈，所以你永远都不能理解我是怎么想的。我到目前为止都觉得这句话还是很诡辩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对妈妈的爱其实是没有条件的，但是妈妈对孩子的爱她其实很有可能是有条件的。而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在用经验来压制我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不能接受的。同时虽然我没有当过妈妈，但是你一定当过小孩，所以其实你理应是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的。但在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的基础之上，你依然这样对我，让我觉得你也并没有在乎我的感受。然后这个时候拿到这本书其实对我的影响也还是蛮大的吧，就是因为书里描述的刚好就是这个女儿她成为妈妈的过程，以及妈妈怎么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为妈妈的过程。我还是不能保证我日后可能会成为妈妈，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有了一点点理解到成为妈妈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以及这个书的结尾其实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它其实并没有走向中国人最喜欢的大团圆的结局， 它最后的走向依然是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做了最大程度的抵抗。所以哪怕是这样一个让我感受到成为妈妈的过程的一点点感受的书，我也还是非常被最后的这个结尾来鼓励到。就是做了妈妈也还是要坚持自己想要的，那没有做妈妈也还是要坚持自己想要的，它只是一个身份。经历了这些和坚持自己想要的其实并不冲突。然后这是两本对我来说和我当下的心境还有我经历的事情最相关的最匹配的两本虚构。然后非虚构的话其实我也读了非常多，尤其是读了一些可能偏心理学相关的书，因为我想要了解我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有没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可以让我自己是更开心的，可以让我自己是更想得开的，还有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是可以解决我和我妈妈之间这样一个我觉得目前看来很没有尽头的冲突的。然后这些书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叫《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它是一个心理学家根据自己做咨询的一些 case 然后来写下来的一个内容。它其实它的核心就是怎么能够在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去重新的养育可能在童年中被忽视的你自己。然后这本书里面的很多内容，就是我其实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就读一下可能就要停一下，因为觉得他说的对我来说是非常对的，然后他也确实反过来有宽慰到我，就是他书里指出的很多内容其实都是我经历过的，但是可能我没有语言去把它说出来的，然后借由它我觉得我也有语言可以把这些感受说出来，并且可以明确这些感受是什么样的。而且它其实不仅讲了和母亲的这种冲突也好，或者说交流的经验也好，它其实是从你的家庭关系出发，从你的童年出发，然后试图找到你和现在和世界产生关系的所有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你在职场上也很难和你的老板沟通，或者你在工作上很难和一些同事沟通，或者你在亲密关系里很难和另一半沟通等等这些。然后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了我的一些痛苦，并且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审视我和我妈妈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在里面说的最让我觉得受用的一句话是，爱的本质是被看见。因为我在和我母亲的交流过程中曾经有很多我现在想来是他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包装成了我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是我想去学音乐，是我想去考一个这样的大学， 是我想去挣扎着读名校，是我想去获得一份非常累但说出去很有面子的所谓的体面高薪的工作，然后是我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是我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是我对我的生活习惯不满意等等。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可能这些是他对他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投射，可能他追求的，他希望我追求的是他没有追求到的东西。他对我的评价其实是他对他自己的评价，但这些全都被他包装成了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和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所以现在终于下定决心不再跟他沟通之后，那留给我的问题其实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想要向外界展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我要先看见我自己，然后再去想我想要怎样被看见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经常要确认，经常要去分辨这个评价究竟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还是他对我的评价，还是其实是他对他自己的评价，还是其实都不是，就是一个被臆想出来的评价。这个练习我到现在还在做，且其实做的还挺累的，而且对于情绪的消耗其实非常大，但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这个练习是有效的，这个练习是必要的。
好了，终于到了我们可爱的四火，我都不知道要喊他四火老师还是四火小朋友。我觉得他始终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亲近的友人。我们俩之前日常的交流就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年也见了几次面，我甚至在他的新家里也住了，而且他其实在豆瓣上也分享过跟我的那种好朋友的瞬间，就我们俩吃着东西或者喝着茶，就突然一下都困了，我们就咚的一下倒在了他的那个飘窗那边，就是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像小床或者像一个小沙发的那种休闲区，我们俩就这样直直的躺了下去，一起睡了一个午觉，就特别梦幻也特别无所谓。和四火一起随地大小睡真的是非常率真的那种体验，我觉得从他这里感受到那种幸福，就是会让自己都有点想起来就是微笑着鼻酸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觉。然后四火在这次分享的一开头还分享了一些身体的伤痛，还有一些健康话题。其实我觉得四火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他之前在豆瓣或者在小红书上发的那个自己身材照片就引起一片惊叹，身材太好了，太健康了，我觉得女的就要壮壮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四火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是四火，现在是2024年7月7号晚上10:32。首先，感谢春天读书会陪伴我又走过了一年。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也是相聚在了这里。这次一下告诉我，这每个人的时间大概在5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我就随意发挥一下。因为我刚才听了一期播客，是有关于偏头痛的。这期播客大概有2个小时那么长，听得我马上就要犯偏头痛了。我最近刚整理出了我2024年上半年看的一些书，然后发在了我的社交平台上。感觉今年又开拓了非常多的新作家跟新的这种类型。我今年上半年也开始读诗了， 可以说从我大学开始零零碎碎的看东西以来，很少很少有读到很喜欢的诗集。最近惊奇他们出的一本《年轻人请忍受一下》，就是司荣允的诗集，它成为了我今年最喜欢的书之一。因为这本诗集有让我想到我之前第一次读到陈春成的《夜晚潜水艇》时候的感觉，非常的清澈平静。他用的字眼都是那种很日常可见的，但真的就是直抵人心。有一段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朗诵一下，不要在意我的这个口音，有一点山东味儿。他说，为什么朗姆酒总是喝光？我们只是在谎言中劝慰彼此，来到一个不可能相聚的地方，我们当中必有一个先去赴死，让死神做出恰当的选择，让钟表按自己的节奏走动，让故事延续故事。是的，根本没有什么未来，也没有多余的明天。在两个下午，你和我在同一间咖啡馆陷入相似的安静时刻，阅读同一本书，手指将同一页翻向它的背面，真的就是爱人共振。这本书我已经个人收藏了。今年上半年感觉看了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现在大家各个出版社都有在努力的做这种类型，做的真的还蛮好的。我比较惊喜的是今年上半年读到有一点惊悚味道的短篇小说，是库切的书，他的三部曲，有一本道德故事集是我最喜欢的，也是那种日常故事写的非常惊悚，也不是非常，一点点，但我非常害怕这种日常惊悚元素。哦，还有一本很喜欢的诗集是阿特伍德的《穿过一无所有的空气》，明世出的，它的类型就跟司荣允的不太一样，他写的非常的有想象力跟温柔。比如他们不需要太多生命，一丝微风，一阵风暴，一个气旋，涟漪也有，石头令人感到安慰，围绕着不安情绪轻轻诉说，就是感觉暖洋洋的一些句子。我还去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了一次这个书展，还蛮有意思的，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北京真的是大城市，太热了，那几天要中暑了，而且我两三天抽空还去喝了很多家咖啡，感觉那几天我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咖啡。最近我有看一些电影，特别喜欢的好像没怎么有，之前很期待《疯狂麦克斯》的《狂暴女生》，感觉一般般。哦，有看一部蛮有意思的纪录片，叫《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是一个街头摄影师，就是街拍那种，还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搭配，就感觉在嘟嘟囔囔的。挺有意思的。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是朱仝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我去电影院看的，就是非常的有酸涩的感觉， 感觉童真幻想里的底色都挺悲凉的。不过电影里面那个秘密基地真的完全符合我小时候对于秘密基地的想象，就是树木高耸参天，破旧的楼梯，然后钻进洞里之后有一张沙发，还有一个透着绿色光的窗户。今年上半年好像一直在听一些后摇，我前阵子还去雀跃之地看了网文的25周年巡演，特别震撼，非常震撼。那天晚上几乎就是没有睡着，一直在听《21世纪不适症》。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又安静，然后又有力量，同时又非常澎湃的那种没有词儿的音乐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网文乐队。它是一支1999年成立的乐队。同样我很喜欢的一支在1999年成立的乐队还有声音玩具，这两个乐队可以说是我国内摇滚乐队里面最喜欢的两支。感觉今年上半年几乎没怎么有看电影，所以就比较一般般。要不就聊到这里，我还蛮期待大家今年上半年在看什么做什么的。我是一个嘟嘟囔囔喜欢絮絮叨叨的爱人，所以就经常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期待我们春天读书会的其他群友们的分享，下半年希望能和更多的朋友们见面，可能会去上海，我们8月上海见。谢谢一下给我这次机会，谢谢大家，很高兴认识你们，我们明年见。
接下来的分享来自歌女，歌女跟我们分享的是一套书，叫《香港三部曲》。其实我去年去过2趟香港，但我今年就非常的被懒，一次都没有去。我甚至有很多时刻觉得香港及其相关的话题都离我整个人远去了。不过在这样的时刻，听到歌女来跟我分享《香港三部曲》，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它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的，那个城市、那个地方及其它背后所代表的意思，它所有的文化。阅读香港是我生命中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我今年可能暂时放下，但以后必然会再拿起。其实我自己之前分享过非常多关于香港的帖子，我自己的香港感受，我也看到这些帖子至今都仍然被大家点赞、转发、收藏。对，我是觉得我以前投下去的石头，无论是投到一个水面，还是投进一片空谷，它的那个涟漪和回声都始终存在着，并且迟早还要击中我本人。所以我觉得听歌女的分享也是一种很好的感悟。
大家好，我是歌女。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书是台湾作家施书清写的《香港三部曲》，分别是他名叫《蝴蝶》、《变山羊子衿》和《寂寞云缘》。这是三本施书清在90年代初为他在香港17年旅居生活而写下的历史小说。主要人物叫黄德云，是一个在19世纪末被人从广东乡下拐卖到香港的小女孩，以她和她子女的生活串起香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埠之后一直到97回归前的历史脉络。 这三本小说写作的时间其实距离现在也有一定距离。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来看，所以我以一个反复阅读并且是站在一定的历史之后的时间点来看的状态呢，我会觉得这些故事里面或可能有一些比较保守或者是说刻板的印象，也有在价值观上可能和我们今天的年轻读者不是十分匹配的地方。但不论如何，这三本书对我而言确实是充满了魅力。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还是2013-14年左右，那个时候我没有接触过香港社会，不仅是现当代的香港社会，也有历史上的香港社会，因为毕竟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那旧时代的香港什么时候算旧，什么时候算新，以及它旧时是什么样子，可能是非常边缘化的内容，一般也不太出现在公开的教科书或者是就是日常之中。那我现在算是第二次比较正式的阅读了，现在已经是2024年，那距离我自己去读这本书这三本书也已经过去了10年。那我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那当然这位台湾作家所写的香港社会也恰好在这10年里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动，所以好像他的这故事的对我而言的魅力变得更加的强烈，具有一种魅惑感啊。那具体的故事可能我怕讲得多又失去了大家去阅读的乐趣所在吧。那就作为香港历史小说这样概括而言，那我想从三个维度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分别是故事的内容，写作者的状态，写作者的视角，以及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和再阅读的经历。那先说故事那一开始有说这本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广东乡下的小女孩在19世纪末从乡下被人拐卖到香港来她可能是一条很悲苦的下层女性的历史脉络，被拐卖离开家乡，然后在香港被贩卖到妓院之后他有不同的因缘际会吧，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末香港已经为英国人殖民，那英国人在这边有控制，有统治，也有日常管理，那恰好这主人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穿梭着香港的一些大的事件，那比如说那个时候的鼠疫疫情和其他的一些人口管制政策，他遇到了不同的英国人，还有为英国人服务的华人翻译，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生下自己的小孩，在之后他去别人家里帮佣挣钱吃饭，然后遇到一些对他而言是很有见地很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学习挑战自我，也逐渐的累积财富。他主人公的这个核心的故事就可以被理解为是香港的一个具身化的缩影，从一个非常贫苦微小边缘的状态逐步的在一些其实可能很残酷其实没有那么正当的竞争和努力之中吧，逐渐累积起来繁荣的一个过程那等到第二部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个核心的女主人公离开那个使她生下孩子的英国人被抛弃，也被更多的人抛弃，但是却逐渐的去开阔视野，在20世纪初这也确实是香港历史上很相对和平和繁荣的一个阶段，去累积资本的故事。那再到第三本的故事其实就已经是讲过香港经历3年0-8个月的日本占领再到战后，再到去殖民化以及到围绕97相关的焦虑，整整这样讲了100多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所看到或者说我很关切的一个点，也是作者其实他一直用了一个很直白的笔触在文章里有写的内容，就是人为什么恰好被生在这样的一个或者那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呢？这故事里面有很多或者是走马灯一晃而过，或者是持续在核心舞台上去施展的角色，他们都会哀叹自己，哎，为什么没有生在前一个更好更光荣的时代，或者为什么没有赶上某一次很重要决定很多人命运的事件。但是实际上这故事里面的所有人都在经历每一件具体的事件。那当然我们也从另一个视角而言，是说其实是因为人被生下来，人活着，然后恰好人在活着的过程当中去创造时间。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你不论生活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不遇到事件的。但是我也会觉得说，要求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去以一个非常抽离的心态来看，哦，那我们永远都有历史性，我们永远都在历史节点中，这是很脱离实际，然后也和人的所情所感相距很远的。所以我还是很能感同身受的去感受故事里面的人，这一个人那一个人不断的在那边哀叹，为什么被生在历史的节点上。尤其是当我在十年前读这小说，然后十年后又读这个小说，我也有我自己生命里我感到的历史的节点，很多事情是我招架不住，但我也必须要去承担。很多事情是我至今也无法理解，我也无法预测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究竟会让我以后走出什么样的人生。那有了这些体验在读，我会觉得我更愿意以一个不是批判而是理解和认同的心态，甚至是认同有引号的认同这其中的一些不那么光彩的角色。我会觉得每个人在历史当中他都有权利去哀叹吧，然后我也会因为看到一个作者为这么多和他不同的人物，其实是他虚构的人物的哀叹，而感受到这个作者在以一种想要去理解想要去哀怜的心态去书写，因此自己也感到有一点点慰藉吧，但更多的还是小小慰藉应付不了巨大的历史脉络的那种无力感。对整个故事留下来，我觉得如果去阅读会在不同的人身上都感受到无力感，或者是自己明确已知的，比如说能力不足、性别局限、阶层局限，这是人有认识去知道的无力感，还有一些可能是人就无法知道的无力感。这故事里面有一个核心角色也是很打动我，他作为一个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在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办法预测二战走向的时候，在香港被日本占领之前，然后他回去英国，又因为自己的一些情节所在放不下舍不得，最后还是又从英国回来。结果刚从英国回来，担任香港殖民政府里面一个非常高地位的角色之后，马上香港就被日本占领。香港的日本占领史和我们大陆是差得比较远的，他一直是英军防守嘛，所以他也不是37年才开战，而是到40年代之后。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认为，一个是认为日本不敢来侵略，第二个是认为驻港英军有足够的武力保卫，结果这两件事都瞬息之间就被破灭，香港只经历了18天的武装冲突就被日本人全部占领。那说回这个角色，他是完全没有办法预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那他回来之后，他的情节还没有被充分的表达，他的情愫还没有被充分的告知和享受，然后他就被日本人抓到集中营里去，最后也没有从集中营出来。我觉得这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物在整本书里面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里面是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人物，我对他就会有更 更多想要去哀怜和哀叹的地方在。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中文语境和中文历史里面看待香港也有类似很多类似的节点，可能不是被占领，但是可能有很多人是那比如说1949往南迈一步还是没有迈一步，其实很多人会经历在瞬息之间门就关上了，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人在历史中的无能为力吧。所以这是从故事的层面，像是我觉得我只能表达的是哀叹，我甚至没有力气去说凭什么一个人被生在一个困难的节点，或者为什么一个人不能从一个困难的节点走得更好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力气。故事中有很多人比我更有力气，他们就是生在了节点，但是也做得很努力，走得很长远。那具体这些有力气的人还是请大家自己来看故事本身吧。那第二点想讲的就是写作这件事情，或者说作者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这几年的写作实践里，其实会经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身份政治。很多人会问我说，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你为什么不写你所来的那个地方的故事？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和你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的故事？也有的人问得更直白，就是当你去写一个不是你的时间点，不是你的空间点，不是你的族群所属的另外一些人的故事，你凭什么能够去书写人家？你真的能够代表人家吗？我在带着这些身份政治相关的经历去阅读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三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作者，我会看到他可能也在经历类似的事情，但是可能我猜大概率因为港台的关系，也因为可能这本书的成书是90年代初，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他的身份不太会引起一种尖锐的反对，反而会让别人觉得是一个有趣然后可爱生动的点。那故事的作者是他如他前言里所写，大概是因为他的先生有驻外工作，要到香港工作，那他就作为家属一起来到香港。他是台湾人，然后来到香港，在香港生活了17年，这是蛮长的一个时间段了，港督也要经历不止一任啊。那他作为一个外来人想要书写香港，当然他是首先有了很多年香港生活，他对香港这个时间地点人物是有感情的。那他要去书写的时候，重要的就是他必须要去学习，才能够知道香港社会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那这个一个比较强硬的学习的需求，其实带来的结果是他能够可能比很多就是当时当地的香港人更全面的了解一个背景的脉络，也能够更清晰，当然一定程度上可能语言的书写上也有一点刻板所在，但是是一个更清晰更介绍性的视角把香港的整个脉络写得很充分。好，那我觉得我从中看到的就是外来者也可以书写一个不是他本土的地方。我们也反过来想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自己所属，然后恰好你因为生在其中，你就天然的有充分的权利去书写它，好像其实也不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人总是在流动的，时间流动，空间流动，那被抛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是说因此你就没有权利去书写那个地方。可能一定程度上用有距离的眼睛去看待，用有疑问有空白的头脑去学习，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历史书写当然是跨文化的历史书写很有趣的一点另外就是这个作者施书清，他其实也写了台湾三部曲，那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一个本土角色来书写本土故事，但是有那么本土吗？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台湾社会的族群关系，他们有比较明显的族群边界，那施书清他也可能只是隶属一个族群，或者说一些族群，他也没有办法生在其中就天然的代表所有族群， 那一定程度上而言他仍旧是一个外来者啊，那这个也是让我来反思我自己。对，即使我去写一个我自己家乡的故事，我就天然的代表我家乡的所有人吗？那也不是的。那除了有空间的外来者这一个维度，其实也有时间的外来者。那比如说作者是以一个90年代初期的角色来回看过去100年的历史，当他站在1993年，他第一本小说是1993年出版，去写一个1894年被从东莞拐来香港的小女孩的故事，那这个是时间上的外来者了。那时间对于我们人这样的一种没有办法时空穿梭的生物，它天然的就是有壁垒的。这个壁垒的唯一的突破可能，就不是突破可能性，而是唯一的顺从可能性吧，就是想象。时间留下来的就是大量的空白。找到的历史资料，因为它核心人物也是虚构，那即使不是虚构，即使就是一个香港可能人口史上有记录的多少被贩卖来的外来者其中之一，那也没有一本历史书，没有一个史料把他的生命记录的一天一天记下来。对于一个作者而言，当然也对于一个读者而言，他能有的东西就是想象，用想象去和这个时间距离对话吧。我觉得这个过程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尝试写历史小说，我也是基本每天都在体验着这件事情，去想象当时的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这个想象不容易，但这个想象对我而言也是充满了魅力。那回到这本书的作者，尤其在他写第一本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是非常享受于去想象那样一个核心角色，因为他很想象，他会想象这个人的音容笑貌，所以他的文笔在第一本里面有很多对这个人的外貌的描写、情绪的描写。你能感受到作者像是一个凝视者，去看待一个他悦纳的客体，给他的每一个细节都描写得非常非常的扎实和生动。作为读者我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是我也在想，当然他作为作者他自己也在前言和后续里面有写，就是他有一定程度上用凝视的状态去写一个小小的角色，那他可能也是觉得说一个站在历史之后，然后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去书写和凝视当时的经历者，一定程度上是那个 suffering 的经历者，可能他也会打一个问号。那我也在读的时候打一个问号，但还是在这个问号之下继续去享受他的描写。我第一次读完这本书2014年的时候，可能当时没有想很多，然后也因为自己生命的很多当时比较多的突发变化吧，就把书搁置下了。但是我这几年回想，我好像总是有一些视觉化的想象。在过去几年有这些视觉化的想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样的信息的刺激想到了这些。但是我今年在读这三本故事我比较清楚的觉得我的那些视觉化想象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三本小说，来自于作者在时间之外去想象和凝视当时的情境，甚至于去想象和凝视当时的声音、气味、空气的潮湿度。那我是很大程度上就被这个想象带入其中了。我觉得这个作者的写作的文笔也是非常的有情景化的优势。如果大家是比较喜欢这个风格的，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去阅读。作为时间的外来者，一个是想象当时，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作者的这个文笔也是很有特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作家的文笔特色，有一点点的刻板所在啊，我觉得但是我今天在读，我就会觉得我把这个文笔、这个情绪、这个文字的质感也当成了，你可以说是一种史料，就是我重新去触摸一个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另外的一种时间的外来者，就是我在作者的文字之外，我去触摸他的文字。或者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很怀念90年代，我很怀念我90年代接触的港台社会，那我可能会重新拿起这本书来看， 来待在那个文字里面，我可能未必想要待在他文字里面的1890年，但我可能仍旧会想要待在他文字里面的1990年。那在说完故事内容、写作、作者这两件事之后，第三件事就是想来聊一聊作为一个读者的再阅读吧。可能其实前面也穿插零散的讲了一些了。我觉得我很有一点自我感动、自我激动的说，就是我在跨越十年读过两次之后，体感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没有去过香港，我只从我能够接触到的公开合法的大陆平台上看到过香港，那是一个什么被呈现的香港。那我读完之后，我就去香港，恰好是2014-2015年去香港，之后又因为一些情况就离开香港，然后2020年再重新来到香港。2020年再来到香港，就又因为2020年的情况，其实是和香港完全隔离开。我记得我当时可能有6-7个月住在单身宿舍里，我的日常交流就是非常少的，从宿舍去卫生间、去盥洗室，然后遇到清洁的工友，遇到非常零星的一两个和我一样选择住在宿舍而不是回家远程上课的同学。然后等到能够去外面的世界，我去了一些我之前可能去过喜欢的地方，吃一些喜欢的餐食，然后很多店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已经关门啊，老板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即使再见到一直住在这里的朋友，也觉得大家好像都在变得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遥远。那又随着说2020年再往后到现在2024年，好像生活在一天比一天恢复到一个之前的样子。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嘛，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那时间是不会往回流，而是一定是往一个前面未知的状态去流动。那我密集的参与了这几年，就是每一天这个社会的开放度都在有不同的震荡浮动的这个社会，我再去看一个90年代写的1890年到1840到1940年代的小说，这里面有很多我可能非常难以用语言去表达的感受。故事里面的很多地名我都去过，有一些就是日常生活我就会走到，有一些是我确实因为这个故事我就心心念念想要去到，还有一些地名是因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我要去，但是那里已经没有这个地名啊，就是也是香港也是一个拆改建比较频繁的社会。我觉得整个经历是非常奇妙的。我也会想，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等我再生活过十年，我再被空气氧化十年，我会在十年之后来书写十年之前的现在的自己，那个时候我又会书写成什么样子。其实是我读一个故事，我会因为我的生命体验而使得我的阅读感知有什么变化，又我去读我自己的生命，又会因为我的生命的变动而使得我对自己生命的阅读有什么变化。这里面有一重一重的嵌套，一重一重的疏离和反观，我觉得都是充满了令人痴迷的魅力的。作者有提到过他写这个故事也算是大河小说，就是历史小说嘛，大河流逝的感觉。我是在准备这个分享之前突然想到，如果说100多年的香港故事是一条大河湘江东去什么的，那我用10年的时间阅读两遍，可能之后还会再阅读，又用这10年的时间当然是我生命里已经算是我1/3的生命了，我生命可能是一条很小很小的河，这10年是这很小的这条河里面1/3的比较弯弯绕绕的流动。我就在想，我这很小的一段流动怎么去和那个很大很泥沙俱下很狂风暴雨的流动去互动呢？对话吗？还是怎么样？但我也会害怕这样的互动对话可能会很容易就被大河滔滔完全的淹没和倾覆，没有人知道 就像这个书里面的角色，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或者很高位阶的生命，或者很基层底层贫苦的挣扎的生命，都可能在瞬间被更看不见的更大的东西哗啦一下就出没了。我不知道要怎么来结束，但这就是我能想到的结束吧。哗啦一下我就把三本书都合上了，不知道会不会再打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打开它，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幸运，在一个时间段之后重新回看自己的这十年。希望有，但大概率也只是被哗啦一下冲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谢谢大家的聆听，也期待和大家的互动，祝大家暑假愉快。
最后一份分享来自 Jackie 的在法国凌晨，也可以说是深夜的一个读书分享。我们群里一直有挺多海外的朋友，在欧洲，在美国，在澳洲都有，大家五湖四海，山长水远，各自相望。这种感觉还挺好的，我想这可能还是一个同温层的感觉。因为就我今年和朋友和同事打车的体验，在不同的城市，其实我们都遇到了一些比较民粹的司机。我们心里清楚，是因为这些司机师傅的阶层原因、受教育情况，以及他们有他们的同温层，他们有他们的观点和立场，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互相已经不可能改变了，可能吧。但是还是会被他们的言语所刺中。当我们再去聊一些朋友的海外生活，聊一些留学的朋友，一些变成华人华裔的朋友，或者身份转换的朋友吧，各种各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些司机师傅插嘴进来直呼他们为二鬼子的时候，我们依旧会感到巨大的恐惧和悲伤，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误解和愤恨和那种没有来由的厌恶居然这么深吗？我不知道我这个小节目，然后这些朋友微小的讲述，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些冥冥中的地方弥合一点点这种裂痕。也许有吧，也许不会有，但没关系，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讲述。
大家晚上好，我是 Jackie， 现在是法国时间11:37晚上接近凌晨了啊。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边喝点酒，咱们聊聊天。我们既然是个读书群，那我就从书开始。我想聊一下我这段时间看的比较印象深的几本书。发现三本都是女作家三本至少都是女性叙事的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最近又重新被讨论的比较热的一本书，就是《公开的秘密》。那这本书的背景呢，然后和相关的一些事情，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偶像塌房呀，就是爱丽丝·门罗是怎样按文学和作者来分开这些事情就按下不表，对我来讲本身是一件蛮郑重的事情。这个书本身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因为这不是我第一次读，是我在十多年之后，从20出头的少女，不是，就是懵懂无知的女的，变成一个30多岁的熟女，再读的一本书，让我的心境发生了其他改变。我是更深的理解到了门罗他笔下那些平凡的女性，比如我这种，然后在细微的磨损的是被磨损的生活中的那种无力感。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去写这些文字的。没想到故事是这样子的，后来发现其实那些文具尤为这是我自己脑补下来的。他就是一个，因为我的发表我的观点哈，他就是一个没有心的人。 她就是一个跟她丈夫一样是一个变态的人，这个前提这不加任何前提，她不是一个变态的女性作家或者是女人或者妈妈，她就是一个变态的人，和那个她的那个丈夫是一样的。扯远了，我在看第二本书，就是被遗弃的日子。这本书呢是我比较喜欢的女性作家之一费兰特斯的处女作。最近就是陈英不是翻译了她的那个出来嘛，然后我就第一时间拿着看了。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中年的中产太太，两个孩子的妈妈，面对丈夫突然的毅然决然的离开之后，她面对她的生活，就是在不管在经济上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还是哪怕是她的房子这种意象，她的屋子，她的宠物，所有的生活的一切一切的崩塌，然后再从这种绝望的，然后在费兰特笔下的那意大利的夏天那么焦灼汗滋滋的那种味道下，重新建立起自己生活秩序的一个故事。我只能说费兰特他的笔力一直是非常猛的，这种猛他不是说表现在故事结构上，他用一些词是你能感觉到意大利，可能是我的刻板印象啊，意大利女人那种很强悍的那种力道在那里，他就让我感觉到一个在街上一个很有力的大地之母的女性，她能够写出这么浑厚的一些 的文字，对，就是浑厚，就是霸道这种感觉，这种氛围哈。我在也看了费兰特其他的一些书，后来的一些作品。客观来讲，虽然这本书挺好的，但是在结尾处我是不满意的，因为在结尾处他还是给他安了一个男人。虽然是以他的探索他欲望这个想法开始，但是还是安了一个男人，并且安了一个男女异性恋的罗曼蒂克式的结尾。那我觉得我在想哈，就是费兰特在几十年之后再回去重新看他这份处女作，或者是重新再来写这篇故事，他会不会他一定会重新改写这个结局。然后在结局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没有后来那么成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了。也不至于我几个月之后想起来要读什么书要介绍的就突然想起它了，不然的话哈。最后一本呢是一本法语书，是我之前看的，叫做La Révolte de Madame Monjean。 我法语说乱七八糟的，可能发音不准，翻译出来就是蒙让太太的反抗。这本书呢其实讲的就是个人微观史，很有趣，就是从一个作者呢从十八世纪的一个报纸上，一个旧报纸上找到了一个，就是蒙让，就是做那种手艺人，他在报纸上控诉他丈他的妻子怎样出轨呀、怎样就是没羞没臊的那种勾引其他人那种生活，然后细节非常露骨，然后词汇非常市井，然后给了大很多很多的细节。这呢就让作者呢就按了这条线，他是然后从个人微观史的角度收录了很多资料的情况下，在以蒙上夫人，就是那一个没有在报纸上出生的，但是出现了她面貌的女人，展开了一种想象，她为什么会反抗，她为什么会去十八世纪，那是十八世纪，她在那个保守的情况下，她为什么会那么艳丽的去招惹她的其他的一些人，然后勾引，然后释放自己的魅力，是不是她也是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某种对女性的一种约束。然后写了非常多的，站下来非常多细节，然后看得挺过瘾的，也算是一种新的视角。然后在一历史中沉默的没有被说出来的故事，没有被说出来女性的声音讲出来一下。 既是女性的欲望，然后也是女性的反抗，在这本书里呢，我看到的是这个，就是作者想表达的观点是这些。哎呀，我跟你讲哦，我这些年看的书主要还是女性的叙事，就是我问一下我自己，我为什么会痴迷的，就是爱看这些书？我也问我自己，我现在对男人写的书，那种雄性写的书，我一眼就能闻见，我透过纸，透过屏幕，我就能闻见他们的 ego， 我真的是一秒都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现在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我30多岁，然后我有相对稳定的社会观、价值观，然后我也不想委屈自己，然后再去为了去探索其他的社会题材、男性的世界，然后再去投入到我的不舒服的角落，没有了，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还在问我自己，为什么喜欢看女性写作？我为什么对女性叙事那么有共鸣，那么有连结呢？首先，因为我是一个女性，我喝点酒啊。女人从来都是第二性，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生活啊，然后我从很小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城市，然后去了另外的海滨城市，从海滨城市去了美国呢，然后现在来了法国。我作为一个女的，我其实是一直是，而且加上是一个外族、外移、外地人、外国人，我就是这个第二性的基础上，再加上是一个边缘群体，我的生活中也没有足够的中国人，我日常生活中一直说着其他人的语言，我有一个跨文化的、跨种族的、跨肤色的一个家庭，那我不是一直生活在自己习惯的文化状态里，那我很能够感受到作为弱势群体，我可能自己并不是弱势群弱狭义的弱，弱势群体中的那一员，我能够感受到边缘人他的那些细微的感受，或者是我自己代入了自己把它放大了。对，就是这样子。我自己也可以有常常有一种那种 mirror feelings， 你知道吧？隔着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巴黎上班，然后我住在旁边那个小镇，我每天要坐两套通勤，一个是列车，一个是地铁，去上班或去上学。我经常走的路上，我就是环望四周，就是看着大家的脸，就跳出了自己的灵魂，出窍了一秒或两秒，想想他们都有什么故事，这些人来自哪里，他们又怎样。而我自己呢，我就是沉默着，我好像是一个，就是一阵烟在那里，一阵风在那里，就看着大家，然后一下就被吹走了，然后又吹回我的躯壳。经常在上班的高峰期，最高峰期，我在上电梯那一刻突然卡住，就可能会挡住别人，很多人就是不动，然后就过去，就切到了。我觉得很讨厌的，让招惹到别人去了。对，所以这个我时刻就观察自己，观察别人，就是作为女性，作为边缘群体，有那种感受。扯远了，我想讲一下我的观点是想讲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书。我也想讲一下我为什么喜欢看书，我作为边缘就看这种书，因为我日常生活中真的没有足够的机会来说中文。阅读这些书籍其实就像一个对话，真的就像一个对话，就是跟不同的女性的声音来对话。这种声音不仅是中文， 它是真正的我们的语言，我的语言，女生的语言，女性的语言，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下午下了班，坐着一趟列车回来，大概是8点多左右，这个时候欧洲的白昼特别的长，我就看着太阳，从很远很远的黄沉沉的照亮着我，然后照到列车里面，就是层次的光打在我身上，我就看着天上的云变成亮灿灿的橙红，就是绯红色、淡紫色，慢慢的变淡散开，太阳从那么高一下子慢慢的落向地平线的低矮处。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进入了人生垃圾时间，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就像一片云慢慢的被散开了，但是我居然从来也没有被照亮过，从来就是这样子一片微不足道的一个人物，一个被看不见的云，就这样子。我所有的是什么呢？我所有的是我的生命，我的经验，我的感受，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之后喝酒喝完，祝大家阅读愉快，夏天快乐，晚安啦。